注的热点。
来了来了，快点上车了，青春巴士带你嗨翻青
春。赶快上车吧，青春巴士带你嗨翻青春。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数码广播32台的嗨青春，我是主持人小东。
大家好，我是卢军。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带领大家回到校园去感受一下戏剧的魅力，同时呢也要和大家了解一下校园之外的戏剧又有哪些经典之处。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青春巴士的第一站，青春校园。
前方到站青春校园，有去往国内外名校的乘客请速上车。
前方到站青春校园，有去往国内外名校的乘客请速上车。
今次的大学生戏剧节呢，是由北京戏剧家协会、北京酒剧场联合主办的这样一个活动，在每年的八月到在北京举办的一个全国性的大学生戏剧节，那也是欢迎来自于全国各地，当然也包括港澳台地区的朋友们来参加。那虽然说2012年的大戏节的评奖阶段已经暂时的告一段落了，但是校园巡演的大幕则是刚刚的拉开。
那10月17号呢，2012金穗卫大学生戏剧节的校园巡演的第一站就是中央财经大学。
那在昨天的时候，小东呢也是到达了现场去看了这部话剧，另外呢也是和一众的包括演职人员进行了采访沟通。接下来的时间通过音频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昨天采访的见闻。
中财大呢办学六十年来呢也积累着丰厚的文化底蕴啊。一个高校呢，没有文化的高校呢，它仅仅是一个带围墙的一个教室或者一个带门窗的教室，它称不上一个高等院校。那么中央财经大学办学六十年来了，也是刚才说积累的丰富的文化。那么在这方面，学校呢各级领导、历届领导啊，各级领导包括现任都非常重视学生的这个文化建设活动。无论是对于戏剧本身，还是对于文化的其他方面，包括我们现在虽然你刚才说我们是以财经的为主，但是我们现在有文化传媒学院，我们的文化传媒学院在全国应该说做的也是非常好的，也很有特色啊。我们的艺术设计啊，我们的这个我们的书法啊，我们的这个广告艺术啊，这方面的专业在全国现在这个高考的招分啊也是非常高的啊。那也说明呢，就是这个我们不仅仅是财经类高校，我们也具有艺术类的学科的这个方面的高校。所以学校呢，无论从学科建设，从这个学生的这个第二课堂的人才的全面培养角度来讲，我们都从经费人力啊、物力包括场地啊各个方面呢，我们都非常的支持我们的学生艺术团开展这样的活动。这个大学生活是绚烂多彩的啊，不能光在课堂里度过，应该说也要在这个戏剧舞台上有他自己的一段这个生活的经历的话，他会人生会更加丰富。
本次校园巡演第一场的演出剧目是中央财经大学话剧团自编自导的独幕剧《村官之路》，主要讲述了潘明明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面对毕业后的选择是工作、考研、出国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明明和爸爸妈妈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对峙，既然选择了在农村这片广袤天地里点燃希望、绽放青春，不论艰辛与否，这就是选择，这就是成长，这就是青春。
就算我技术也不懂，行政上也没有经验，我至少可以通过教书，我可以帮着上课，我可以把小孩子们都教好，让他们打基础打牢，以后到县里读中学，再到外面来读大学，到时候我的同学也都工作了，还可以帮他们考好学校，孩子们好了不就有明天了吗？我可以给村里人讲别把林子砍了种桉树，给他们讲报纸污染的严重，告诉他们可以自己联系产销平台不给别人赚钱。爸爸，你不总说我去误人子弟吗？我这次去就把一批学生整整带完到毕业， 农民，满足农民真正的需求，体会自己存在的价值感。到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的、在永恒的存在。我的脑海里总浮现当时去支教的画面，当那些小孩听到游轮大海潮汐，眼睛里就像充满电一样，他们都很想出来。我希望用我这份小小的力量带领他们探寻更加幸福的生活。爸妈，他们真的需要我。
你妈妈我不怕。
那你以后怎么办？
想那么远干什么？实在不行就重新来过呗。
你可想好了，不后悔。
嗯，不后悔。啊，对了，我给你们带了样东西回来。
什么东西？看得眼熟，这是哪儿啊？
景洪，就是我们去支教的地方。
景洪现在都有柏油马路了。
是呀，公路早就修好了，已经不用像你们那个年代一样翻名字了。亲爱的姐姐，最近你还好吗？
自从你走了以后，我们都非常想念你。我们都希望你继续回来给我们教书。那段日子，我们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快乐。你的到来带给了我们外面的世界，外面的精彩。你说，只要我们有信念，我们坚持，我们努力，就能够走出这里，走到外面的世界。看着自己的家乡一点点的建设起来，感受着叔叔阿姨们给我们的帮助，我想我们的理想不会太遥远了。姐姐，你是我们最喜欢的、带给我们收获最多的老师。我的爸爸妈妈和奶奶也很喜欢你。妈妈说了，你回来就给你做你最爱吃的鲜花饼呢。
剧中人物的扮演者分别是饰演爸爸的王凯伦，是金融学院09级金融二班的学生。从中学开始就表演各种课本剧，大学期间先后荣获中央财经大学短剧大赛一等奖、北京市艺术展演一等奖、第三届北京市大戏节优秀组织奖等奖项。妈妈叶代君，香港人，社会发展学院09级心理班，一位喜欢观察日常生活中不同人的生活，热爱站在舞台上感受各种角色的喜怒哀乐的女孩子。曾经饰演的剧目包括了《仲夏夜之梦》中的海伦娜、校园剧《远山的呼唤》当中的女记者等等。而女儿李坤也在曾经做客过我们《嗨青春》节目，是金融学院10级金融二班的学生，中才话剧团《校园回旋曲》公演中主演《远山的呼唤》，中才戏剧之夜短剧大赛中主演《看不见的光明》。
演完之后基本上观众的反馈，就是我就是头几次演的时候基本上反馈就是演女儿挺像的，演妈挺像的，演爸像演兄妹。然后最后就是我想弄老成一些，但是弄老成之后嘛，这个弄的这个就哆哆嗦嗦的，说两句话一发火就喘，那种感觉就反正这个戏就变得拖沓了，也不激烈，然后反正最后就错有错招吧，就是把我给改成一种老小孩那种感觉。就是那这种老小孩基本上就是那种越活越回去的人，那我就是更加去就是本色演出就行了，然后只用就时不时的注意一下身形，不要走那么快，然后差不多就可以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很最难的爸爸和女儿这个冲突的时候，就爸爸到底到什么程度可以让观众看着就觉得爸爸很在意这件事儿，然后这个矛盾起来了又不会让观众觉得啊他怎么这么激烈，就为什么会这么大的火，就这个的度的把握，就我们每次都会变。
对我自己来说，我就会有一个那个咬字的那个问题，因为就是上台的时候有很多那个咬字问题，特别是那个卷翘舌的问题，就有时候他们两个都会就是一开始都会在纠正我，其实有一度我就觉得那我还是不演了，就会特别害怕说因为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语音的问题，然后影响到整个剧的那样的发挥，所以因为我然后我自己觉得既然我这一方面就是语言方面没有办法可以达到像他们两个那么的好，然后表达那么清晰，那我就更加专注在一些我的细节我的感情，然后 我自己的肢体语言表现上面，所以可能在这上面做的时候，我觉得对于自己的那个表演，我还是给予一点，还是有一个比较积极的。
都是妈妈演的最好。
谢谢。但是那个语言上面确实是很大的挑战，但我也不知道就是大家在后面看的时候是怎么样。然后而且因为我们老师有曾经把我们就是在台上演出的，然后给我们录下来看，然后我就会发现说为什么自己看自己演出会那么别扭，因为觉得自己很多小动作，所以在这些演出的时候也有很多的改进，就是是不是有些动作可以就是不要那么的，就是有那么多那种很细微的很碎的动作，只要就是传情达意，让观众可以感觉到你的那个表情就行了。这也是当时金思伟的那个一个很资深的一个戏剧老师，他跟我说，他说没有那么多，如果你是一个正常的在家里面生活的那样的一个妈妈，其实他没有那么多那么夸张的动作，还有语言都是一件很细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我的两个大难点，就一个是语言，一个是对于肢体语言的一个把握，还有一个揣摩吧。
其实之前呢，我有做过一些暑期实践，就是关于有一个是关于志愿者项目的，然后听说了一个北大的一个学姐，应该比我会大几届，然后她就是去了做西部志愿者，然后在那儿待了两年之后呢，又回到北大继续考研。就是我认为是有一系列这样的，像潘明明一样的人，是有激情，而且是有这个目标，想为不管是需要帮助的孩子们还是需要帮助的地区做些什么的。所以我们做这个戏其实就是想把这样的大学生这样的激情给大家展示出来，让大家感受他们的想法。就我们可能有很多的激情和热情，有很多新鲜的想法，有很多想去做的事情，但是你能坚持下来是很难的。潘明明在这个戏里呢，他是做了三次支教，而且在毕业了还想去为这个事情做些什么，他还想去当大学生村官。所以我觉得这个坚持这两个字是年轻人需要去学习的。
采访的过程当中，非常让我意外的是，饰演妈妈的叶代君居然是一位由香港到内地来求学的学生。提及四年的大学生活，他不免也聊得兴起。
我觉得一开始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找到我，所以当时其实拿到这个本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不太愿意演，是因为因为他本身那个剧本，那个写剧本的人，他是准备把这个剧本是给一个讲京腔的人他去做的，所以我不仅要讲好普通话，我还要去练京腔，所以当时我真的有退了一下下，但是后来想难得有一次可以有这个机会去给我，因为
事不好办。
对，就是我觉得其实真的是一个机会吧。就你像如果我不去接触这个戏的话，我真的自己不会，因为跟我像我以前没有接触过，那我肯定也不会去找到底村官要干什么，我也不会想我以后会不会做这个事情，那可能是后续也不会影响到我说我打算我大四毕业之后，然后我就继续学社会工作这个专业。我觉得很多东西是一个机遇吧，就是他找到了你，然后让你了解到了这个东西，并不是说并不会有很大的地域差异。我觉得人与人之间，他在他们的会有一个集体的潜意识，大家都会有一套共同的那样的行为模式去做事，然后这个东西在戏剧上面其实有一些很细枝末节的东西可以表现出来。而且刚才问到说大家到底会不会有什么差异，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差异。我觉得不是说某个地方最吸引我的是什么，而是对于这个所有东西的一个好奇心，就我很想去看一下我所不知道的一个东西。我是那村官，我就不知道村官，那我是害怕，但是我就是不知道，那我就应该去知道，既然想知道那就做吧，那为什么要想那么多，就是一个好奇心去驱使吧，没有说到底什么什么吸引，我觉得应该是我所不知道的，我需要了解，那我去做，就是这样子。
那你了解到之后你发现怎么样？
我跟我的同学们相处还是比较，就是会比较的好。其实我以前我爸爸他会有一个，爸爸妈妈会想说会不会有一个生活的一个障碍在里面，因为毕竟你不太熟悉嘛，这样周围的人，而且是在大学，你不是你说如果你上中学的话，你可能就是一个小地区的人，他们可能会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那你到大学的时候，你几乎是五湖四海的人都聚在这个地方。但是他会去想要了解，而且他会以这个作为中国国民这个一种自豪在里面。对，而且我觉得这个会慢慢会更加深化，就是随着大家是对这个事情的一个了解。
中央财经大学艺术团话剧团成立于2006年9月， 经过6年的时间成长，已成为校内外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校级学生艺术团体。话剧团现有成员近50名，参与北京市的多次展演和比赛活动，取得了优异成绩。一直负责带领这个团队的刘震老师也和我分享了他的点滴感悟。
中央财经大学大学生艺术团。
那当您看到他们所选择的这部戏之后，您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因为毕竟村官这个戏或者是这种题材，似乎跟大学生来讲，有些接地气，但是又挺难把握的。
没错。现在小孩可能相对来说，他的这种生活，哪怕是他的这样的一个视角，我觉得相对来说就比较窄，他可能不会接触到那么多的这样的人或者事。其实村官可能这个有些同学可能就是听过这么一个名词知道这个村官到底是什么东西，但是究竟村官他是在一个什么环境里面工作，然后他们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些人，就未来是怎么样的，大家这都不是很了解的可能我们最先就找到了这么一个切入点，可能就是大家对于这么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村官这样一群人的这么一种好奇的这么一个心态，我觉得这样然后去切入，而且也映衬了现在的这样一个怎么说呢，就业的这么一种渠道。对啊，就觉得干嘛去，这到底去干嘛，所以说可能就排这个戏让大家对这个事儿大概有一个这么一个了解，起码觉得这个事是不是自己也能够参与到这样的一个村官的这个事儿里去？可能不一定说以后有机会去当村官，但只要你去关注了，那可能就会把这个事儿，然后就能够让更多的人，然后能够接触到，然后能够了解到。
还有2个月，除了咱们刚刚上演的这部戏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计划打算？
如果这个学期的话，我们还正在就是在看一些剧本。还是这种小的这种短剧的这种剧本。其实现在来说的话呢，可能我有自己的这么一个思路就是这种大的这种剧目，比如说1个多小时、2个小时这种剧目要有，可能这个可能还是需要配合这个学生的这种情况，还有学校的这种情况可能要找一个合适的时机，我觉得才能够推出来。像我们之前2007年这个中国话剧百年的时候排的这个《暗恋桃花源》，2007年可能是我知道的中才历史上第一部算是这个大型的这种算是话剧，就1个多小时能演1个多小时的戏，然后在那儿演当时跟着学生一块儿，就我还去跟着学生一块儿演，然后就一块儿参与这个事儿那是算是第一部。那再大戏的话，就2009年我们还搞了一个，然后参加这个北京市的那个大学生戏剧节，也是为了我们学校校庆，排了2009这个人民公敌事件，也是谈这个大学生理想的梦想的这么一个主题。然后再一个大戏就是在2010年，我们这个艺术团也是搞了一个，就是以我们这个中才学生生活为背景的这么一个大戏。当然它也是分成了很多小的这种板块吧，然后把它串成了一个大的这么一个戏剧作品然后让更多的这个同学特别是外校的，我们邀请了很多外校同学来看，就了解一下中才这个学生的这种生活。可能每个学校都有每个学校的这种特色，可能先拿一些相对来说比较短的10几分钟、20分钟就这样的作品，我觉得可以让大家都能够动起来就把这选上几个作品，一个作品3、4个人，然后4、5个人，那选上的5、6个、6、7个，大家就全都能够参与进来。这样通过这么一个参与的一个过程，可能让他能够更快的能够融入到这么一个戏剧的一个创作和表演的这么一个状态里面我就想的话，这样的话就让他们能够在这个学校里面能够多演。我觉得整个的这个学校起码我觉得这个氛围有这么一群人在不断的就在去影响身边的人，肯定会这个越来越好。
大戏节校园展演活动第二场将在10月30号走进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届时嗨青春将会带来进一步的报道，欢迎关注。
记着向我所问。
到站，青春试点，有去往潮流前线、文化前沿的乘客，请速上车。
前方到站，青春试点，有去往潮流前线、文化前沿的乘客，请速上车。
关注娱乐大细节，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一下关于校园之外的戏剧的活动。第三届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呢，早就已经结束了。而在本届青戏节崭露头角的合伙人，再次凭借《合伙人》这部话剧啊，再次崭露头角的导演徐小鹏，却没有给自己太多放松的时间。
嗯，没错的。说到这个徐小鹏呢，如果说你对这个戏剧有所了解的话，应该知道他也是我国比较优秀的青年戏剧的导演了。他是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那现任呢中央音乐学院的这个声乐系的这个教师，曾经呢也是指导了多部的歌剧啊话剧的作品。2008年呢也是凭借着办公室有鬼和字门，也是初为观众所熟悉的，并且呢还创下了当年小剧场话剧票房的一个奇迹啊。那另外呢，在昨天的时候，他曾经的获奖的作品静止掉头也是再次准备上演前，他们呢也是让我们重新的来进行 行重温了一段话，
对，
当然这段话呢也是曾经激起他创作的一个灵感的文字。
这段话呢也是昨天我在采访的时候导演对我说的。那这个导演当时说，狄更斯在《双城记》中写道，这是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个最坏的时代。这个时代没有战争、死亡、逃难、疾苦，人们可以相对稳定的拥有比较满足的物质生活，但是这个时代也充满了欲望、欺骗、谎言和交易，人和人之间不再彼此友爱，大家都警惕着对待的每一个人。
嗯，
那在17号到21号的时候，徐小鹏导演也是再次召集了曾经获奖的《禁止掉头》的创作团队，在北京的东宫影剧院，是在北京的东四附近，拉开了5天展演的一个大幕。
嗯，而且呢，就像是贴在这个大厅的海报上所描绘的一样啊，这是一个看似荒诞的故事，但是却在我们的身边的世界，每时每刻都发生着类似的故事。一群小人物面对上帝，他们很幸运，因此呢，他们可以面对真相，当然也可以被公正的裁决。这是一个谎话连篇的故事，但是呢，听完这些谎话，希望大家能够找到真诚的东西，因为这是一个黑色的故事，但是我们更希望故事以外的世界，所有的人都能够找到光明。
我是演员田雷，
我是演员郑雷。
Hello， 雷雷。
Hello， 雷雷。
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I'm you。
I'm fine too。大家不要诧异，由于我们的故事发生在美国，所以全剧要用英语来演出。接下来由雷雷和雷雷要用中英双语向大家介绍关于本剧的内容。
Long long time ago。
停。我先说。
Oh， sorry。
在很久很久以前，由于我们故事发生在美国，
停，
你说呀。
A long long time。
我先说中英双语，啊，在很久很久以前，由于我们故事发生在，你说不说呀？
A long long。
你给我把茶咽下。开场开了半天，你开不明白，我来吧。在很久很久以前，由于我们故事发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塔克斯镇中关村。我们这儿啊，民风淳朴，很多人说我们镇上是离上帝最近的村庄。到你了。
A long long time ago。
这儿该说这句话吗？
说哪儿啊？
最后一遍啊，中关村。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数码广播32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是服务香港听众的数码广播，使用普通话、广州话，全天24小时不间断播音。
香港之声以国际化的视角，最贴心的服务，为听众提供权威的新闻信息，丰富的文化知识和周到的生活服务。
香港之声将倾情奉献新闻时空、天天财经、中华风雅颂、音乐魔方、生活一加一、同饮一江水、旋律岭南等精品节目，
海纳百川，全球资讯。
香港之声新闻节目将以及时的播报、海量的资讯、权威的解读，为您介绍行进中的中国与世界。
国之风尚。
香港之声文化节目带您品味中华上下5000年的文化精髓，
华语流行乐坛的集中巡礼。
香港之声音乐节目伴您穿越时空。
高丹总，我现在在最贵文化园的
香港之声生活服务类节目，及时提供丰富多样的生活资讯和知识，教授传播纯正实用的普通话。
我国第三大河流。
香港之声广州编辑部节目粤语话你知，粤港零距离。
是来到大运村能够给中国
香港之声深圳编辑部节目深入新闻前沿，剖析社会热点，服务粤港市民。
敬请关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数码广播32台。
整蛊得逞，
嗨，
老友狂欢，
嗨，
环球游学，
嗨，
挑战极限，
嗨，
尽情挥洒汗水，
嗨，
梦想照进现实，
最嗨。
嗨是一种乐活态度，
嗨是一种娱乐精神，
要青春就要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嗨青春。
中国电影诞生于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创办人任景峰拍摄了由谭鑫培主演的《定军山》片段，这是中国人自己摄制的第一部影片。而截止2012年1月，中国已经拥有约9600块银幕，银幕总数跃居世界第二位。而提到了中国电影，除了如今活跃在银幕上的大明星们，大家可曾记得阮玲玉、秦怡等耳熟能详的老艺术家的名字？电影艺术不仅为我们描摹了造梦的空间，也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一位位让人神往着迷的偶像。他们的名字不仅仅是一个符号，也许更是一个时代、一段历史的象征。近期嗨青春将为您盘点老上海电影史上的那些红颜。相望，属于岸那边的旧上海的浮华虽说已迷人眼，但浮华背后却是种莫名的痛。那种忧伤的心情味道，隔了时光的海寄给了阮玲玉，一个旧上海悲剧女王的戏梦人生。阮玲玉是真正为无声电影而生的人，虽然她没有在银幕上说过一句话，这个默片时代的女王只用肢体和眼神就为我们传递了窒息的风景。1962年，迫于生计的阮玲玉出任影片《挂名夫妻》女主角，一举成名。1929年，阮玲玉主演影片《故都春梦》，扮演妓女燕燕获得成功，奠定了她在影坛的地位。阮玲玉表演艺术的黄金时期是上世纪30年代中期，她先后主演了3个摩登女性、小玩意儿，还有城市之夜、神女、新女性等很有影响的影片。阮玲玉演技具有丰富的激情而又不失纯真，强烈而又细腻熟练，朴素而自然，丝毫没有雕琢的痕迹，于是中国歌泰丽嘉宝的美誉便不胫而走。然而纤弱敏感的红颜终归薄命，这位站在中国女演员演技巅峰的女星却在情感道路上一路坎坷，于是她留下人言可畏的感慨后，自己结束了她精彩而又无奈的一生。一代红颜，香消玉殒。
侬现在应该开心一眼嘞！
啊，还不到一样侬看一下，到底是电话呀？搿么搿也就是阿拉女王唱的。
这是一个摩登女性里向一个做手镇的角色，那还没寻找你，侬看学了以后啊。
阿姨啊，侬不适合，侬以前啊一直是以卑贱人物或者风流女性，对，
侬是有高贵的气质，我可无锡这个周若真人，既不高贵，还不浪漫。
联华要筹拍三个摩登女性，公司似乎没考虑过阮玲玉。
我看你的好，但是失败了，我来呗。
阿玉啊，周若真是一个刚强、朴实、敢于反抗的女性，伊代表革命啊。
拍戏是阮玲玉唯一的希望，她喜欢演戏，吃苦不是问题，只是生活的影子总还是会与电影中的影像重叠。
不行啊，我演得不好，再来。
你哪能退场？
你六岁的辰光，你那样想怎么能戏了？
哦，侬故意要往搿能拍我。
从小失去父亲的阮玲玉，16岁就出来拍戏，独自支撑着家庭。她心中的苦，没人知道。
有些女性，她所做的，或者她所想的，或者展示出来的，她有一种自强不息的那个，不是她有多男孩子气，但骨子里头她有一些强度，甚至比男人更强。
一次成功。
这一天，人们在片场见到了唐季山。后来，人们又见到了阮玲玉和唐季山一起吃饭。再后来，阮玲玉和张达民协议分手，阮玲玉要每个月付给张达民100块的生活费。
生活上面对困难、面对挫败的时候，那种勇气，我学到这个东西，啊，有勇气，有胆量去承担你自己的选择，那个东西是很重要。
好吗？
等我来正式结婚多日先啦。
阮玲玉住进了唐季山为她准备的小洋楼，这栋房子宽敞明亮。或许阮玲玉在想，这房子哪怕再次漆黑一片，也终会有个男人站出来，让房子重新亮起来。唐季山陪阮玲玉的母亲打牌，大家都说唐季山是个好人。
阿妈，我咪讲过，许多都怪我嘛。再生再生，周太太，三位秘书输的都怪我。我唐桂山有个原则，我不会让女人吃亏的。
阮玲玉依然孤独地坐着，热闹似乎总与她无缘。阮玲玉不高兴，是因为她听到了另一个女人的名字。这个女人是唐季山的新欢。
如果我是妓女，梁楚真也是妓女，你会要哪个？你说。
你说什么啊你？
阮玲玉出演了蔡楚生导演的新片《新女性》，戏中的女人吞下了安眠药自杀，却又警醒，她想要活下去。
张曼玉演那个新女性自杀快死之前啊，我要活，我要活，然后镜头一直拿走，就梁家辉演的蔡楚生是新女性这个导演嘛，他喊停以后镜头一直伸延到更宽广的，然后听到我说 cut。然后我叫停机以后，那个蔡楚生，梁家辉演的蔡楚生就变成梁家辉了，去走过去说 Maggie 不要再哭了。
阿妹啊，你又见到阿妹啊，你唔记得咗揭开张床单睇下 Maggie。
电影让我们跟观众一起走进一次 虚拟世界是这样子的，哦，电影原来是被这样子创造出来的。
新女性的供应为阮玲玉带来了麻烦。记者工会认为这部电影是在讽刺记者，他们把矛头对向了阮玲玉。张达民也把阮玲玉起诉到了法院，这是阮玲玉根本没想到的。阮玲玉和张达民唐季山的事情被夸大夸张后登在各种小报上，每天被人评头论足。
即我自己身为一个艺人，我觉得人言可畏啊，谣论这样的不分什么年代，即现在都一样是这么可怕。其实你做一个演员，你都不是代表要你全部最私人的东西都公开给人知道，人家知道之后还要歪曲事实去讲，越讲越衰那只呢，即都不是好的态度去讲，你自己再听回是很难受的。即同埋，如果系嗰件事系真嘅，你系好私人嘅事，俾人知道，你感觉系真系俾人揭开晒你一层层喺到你入边咧，嗰样好辛苦咯。所以我系好，即系好明白阮玲玉嗰阵时嗰个心情。
如果我哋唔结婚，就要分开；如果唔分开，就算我哋告赢咗张达文，你仲系奸夫。
收声！
这一天，唐季山打了阮玲玉，阮玲玉好像没事人一样，带着唐季山出席了联华公司的晚宴。
我有一个旧同学，依家做咗女校嘅校长，佢请我演讲喎。讲前我谂好咗噶啦，我就用国语讲。Lily 啊，你听住我讲吓。
好。
各位女同学，我们今天要庆祝三八妇女节，到底是要庆祝什么呢？这是要庆祝我们女人从五千年的男人历史中站起来。
那天的晚宴，阮玲玉不再孤独地坐在角落，欢笑声伴随着她，大家这才知道阮玲玉原来也可以成为中心人物。讲起故人往事，谈笑风生，只是以前的阮玲玉更喜欢孤独地坐在角落。阮玲玉和每个人交谈，她感谢每个人。那一晚她喝了很多酒，说了很多话。
我觉得当然梅艳芳的胭脂扣，张曼玉的阮玲玉，到最后都觉得落得一个比较悲剧的结果啊，阮玲玉甚至要自杀啊。但是我觉得自杀，我觉得不一定是弱者，特别在那个年代。
1935年3月8日，人们在那些曾经污蔑过阮玲玉的小报上又看到一条消息，阮玲玉写下了遗书，服毒自杀。阮玲玉去世后不久，联华也逐渐退出了上海电影的大舞台。
在我的电影里面，很多女性都是一些，结果都是一些悲剧人物，哈。但我觉得其实我心里面很想透过这个电影拍出女人的强度。
大明星阮玲玉没有架子，大家都喜欢叫她阿阮。拍戏时，阮玲玉对自己的妆容很在意，据说画眉毛就要画上一个小时。阮玲玉喜欢一个人独处，她喜欢独自坐在漆黑的小屋里，认真记一些小账。每次拍戏回来，阮玲玉总会给家人带来礼物，她希望家人开心。
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暂时的告一段落了。那刚刚呢，和大家在了解完了阮玲玉一代的影后，那最后呢，也是用一首歌，也是名叫《阮玲玉》作为今天的结束曲。希望各位在今天都能有一个开心快乐的晚间生活。拜拜喽，
明天见。前明月
聊历史，
话说公元前221年，
学成语，
知道庖丁解牛是什么意思？
讲故事，
从前有座山，山里有个庙，
与众不同的视角，
轻松易懂的方式，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帮你讲好普通话，
走遍中国都不怕，
是不是真的？
讲好普通话，一起来听啦。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学讲普通话节目，我是徐静。
我是邓坤。
今天呢，我们节目一开始先来认识一个成语，排山倒海。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
球进了，贝克汉姆，大卫贝克汉姆，这是一个精彩的进球，简直就是一锤定音。